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一到二十八节，然后我念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一节念到第八节。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突起，风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又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嚼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你说明白你的道，明白你的国度的人就是好土的人，在他的里面他会结实累累，有100倍、60倍、30倍的。我求你把这样的祝福赐给我们，透过我们读你的但以理书的信息，你要传讲关于告诉我们你国度的计划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也听到你在我们，你和我们说话，就是明白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你们有没有知道加州有一个法案叫 AB957 法案？有没有听过 AB957 法案？州议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提案规定，若父母不同意孩子选择跨性别，他将会失去监护权和探亲权。那州长否决了这个提案，但是他们还会再来，因为议院，州议院已经通过了。因为反对的声浪太大了，但是州长又签了其他的几个的提案 ，AB223 提案已经通过了，州长也签了。任何18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交有关更改性别、性别代名词、姓名的请愿书及相关申请的这个文件都需要密封，不能告诉外界。父母没有权知道他的儿子正要这样子做，是未成年人，父母都没有权。州长已经签字通过。我们知道 Tesla 的这个老板 Elon Musk， 他有一个儿子Alexander Musk， 他2022年4月他就满了18岁了，他向洛杉矶法院正式申请提出变性申请，希望他变成女性得到承认。 那 Elon Musk 在他要出版的传记中说，他的儿子在洛杉矶就读的一所极左派的学校之中教育成了变性人，以及他被教育成为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在今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个法案，众议院也通过了，州长也签过字，这个法案叫 AB5 AB5， 学校要到学校里面去认定学生中他认为他同意自己是 LGBTQ 的身份。如果学生在学校更改他自己的姓名，他本来叫 John， 他变成 Mary， 教师有义务对父母隐瞒，这个已经是立法通过的。还有一项法案也通过也签字的 SB760， 每一个学校在2026年之前都要设立至少有一间叫做无性别的厕所，向所有的性别开放，而且不加锁，不能上锁。另外一条提案 AB665， 12岁以上的孩子在自身没有什么问题，未经父母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他就政府有权把他带去做精神治疗，而且那些做精神治疗的也不必是有专业的执照的人士，专业执照人士改成各类的辅导员和社会工作者。所以父母的对儿女的监护权几乎荡然无存。还有一条法案 SB596 正在等加州州长签字，如果父母的言论让校董成员感到严重的惊慌、严重情绪困扰的时候，这被定为犯罪行为，要受1年的监禁，罚款1000元。还有一条提案 AB1075， 州政府审查所有学校的内容，学区这个 school district 没有权利去管当地的学校里面是否是有同性恋的书出在他的图书馆，那也允许色情的书籍放在学校的图书馆。 SB58 法案9月7号通过，同意将一种迷幻药等药物合法化，允许21岁以上的民众持有、种植、携带、转让以及使用。你对这些事有什么看法？你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美国是什么样的光景？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有一种反应是无动于衷，这事跟我目前生活没有影响，我赚我的钱，我过我的生活，耳湾非常的平静，没有关系，我是神的子民。那另一种极端的反应是极度的忧虑。想到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孙子将来在学校怎么生存，想到教会怎么继续的在这样的社会下生存，结果就认为需要神介入到这些的事件中来拯救美国，这些的想法带着一种很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把地上的政权错误的看为是神的计划的中心。那这些都是不合圣经的，一个是无知，一个是过度的忧郁。那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这些事呢？而美国今日为何沦落到这样的光景中呢？神为什么容许这样事的发生呢？ 我们的世界观要怎么看这个世界呢？作为一个基督徒，还是我们就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呢？但以理书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让我们知道神如何统治管理人类历史中的地上的政权，认识神的计划，认识基督的国度。唯有我们从这种角度去思考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安慰，我们才会明白神在做什么。不是说神没有做事，所以你感觉到很忧郁，正是因为神正在做事，我们在属灵上会得到一种警醒，因为我们确认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正确的理解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像这样子的文学，它不会带给我们一个悲观的、无望的、忧郁感的人生，而是一个乐观的、安慰的、对主的赞美，非常警醒的活在这个末世时代的一种基督徒正当的生活的态度。提摩太前书讲的敬虔度日，不是叫我们平安无事的度日，是一种心态，在这种外面的骚动的底下，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我们很平稳的在这个环境之下生活。这段经文今天整个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一个中心思想，神和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国度邪恶政权攻击下最终得胜。神和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国度邪恶政权的攻击下最终得胜。国度征战和属灵征战是整本圣经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千万不要把圣经的教导变成一种非常肤浅的宗教的道德主义而已。神要把他的计划告诉我们，告诉他的百姓，教会需要教导传讲神的救恩的计划，神如何拯救我们，拯救他的百姓，怎么去更新他所创造的世界。教会需要不断的讲，重复的讲，用各种的方式把基督和神的国度传讲的清楚。所以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一样，它是一种叫做天启神学 Apocalyptic Literature。这种的神学它最主要的是讲关于末世的事情，也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就是今天我们活的这段时间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的意思。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最主要是讲到这个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我们今天就看这几节经文，讲四大兽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帝国耕地的邪恶本质。上一次我们大概把几个原则讲了一下，然后今天我们要进到经文之中，有很多的细节的问题。我们来看这四个大兽。第一点讲到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所以这是第一段叫做 introduction 序言，一直到结束以后，到最后看到的是它的结尾。结尾的时候，但以理非常的惊吓，然后把这些话都记在他的头脑里面。中间呢，讲到这个整个神给他的启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讲到是伯沙沙元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的强盛，所以他的荣耀权势开始走下坡的时候，神把这个超自然的启示赐给但以理。但以理不是我们平常自然的做梦的那种的启示，是神特别的叫做 supernatural revelation 赐给他。因为那个时候但以理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超自然的启示记录下来，成为成文的圣经。 所以加尔文说这些超自然启示是特别给教会属灵的人知道属灵的事，所以他用这些异象异梦，特别是对于其他的人不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他这个知识是封闭的，给神的百姓知道是为了要安慰神的百姓。何西阿书四章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记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神这段经文是在责备以色列人的祭司没有把神的计划教导给他的子民，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今天教会很多的光景就处在这个地方，肤浅的教义碰到的这些就跑得很远，要不然就是错误的解经。我的民因知识而灭亡，所以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环境，一个是漠然无知，一个是过分的忧郁。第二节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起的四风，天的四风突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大兽从海上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天黑了，风，天的四风刮起来，在这个海上，然后有四个大兽从海中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到底他是讲什么呢，当然这个经文本身他就解释了，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这些兽就是世界上的君王，这四大兽就是四王将要从世界上兴起。那什么是这个天的四风刮在大海上？因为这种启示神学天启神学，或者是像启示录一样的这些，它每一个的字它都有它象征的意义，天的四风还有这个海，它用自然界的现象来描写一些属灵的事物，这不是普通的风。 Heavenly wind 天风，从天上来的能力和力量搅动了地上世界人类历史中的光景。四这个数字我们不能把它解释一二三四，我们要把它解释成全面性的普遍性的。那海是什么呢？海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像但以理，像古代近东的这些的文化里面，他们知道海是代表一个具威胁性的负面的力量，与神所违背对立的力量，海象征敌对神、违背神、动荡混乱的世界。所以这个天风暗示了神在搅动整个历史的环境，这个世界的环境。所以这些事情一开始天风就告诉我们神在做事。在神所创造的世界之中没有意外，包括四大兽的出现，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所以这个四大兽的出现成为一个舞台的中心，造成人类巨大的全面的普遍的令人恐惧的震动。你在人类历史上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事实？那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在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有这种事实，人在地上的帝国搅动整个人类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的历史就是这种全面的普遍性的搅动的一种循环，这是一个普世性的混乱的搅动。这是第二到第三节告诉我们，天的四风突起，刮在大海之上。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今天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 国与国之间的，不论是经济贸易战呢，还是科技战呢，等等的背后，都是神的作为。第一只兽叫头一个兽像狮子，又有鹰的翅膀。我正在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得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他又得了人心。这个狮子不是普通的狮子，它是一个混合型的，一种野一种动物跟鸟。兽跟鸟混合的，对于犹太人一看，这是非常不洁净的。但是在看的时候，这个动物开始变形了，它的翅膀被拔去了，被拔去了，它的统治攻击的力量被削弱了，它从地上立起来，它用两只脚站立起来，就表示它一种这个像人一样。他又得了人心，所以他讲说这个兽好像他的本性又被改变，变得有人性，不但是外在像人，他又得了人心，内在的也是如此。所以所有的解经家看这个都认为讲的这个狮子和鹰非常清楚，在耶利米书中被形容为巴比伦王、巴比伦帝国和尼布甲尼撒。我们记得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尼布甲尼撒被神管教，最后他谦卑了，神使他谦卑认识神的主权。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边是讲到巴比伦帝国。我们来看第二兽，第二兽好像一个熊，庞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庞跨而坐的意思就是这个熊它是用它的两个后脚要站立起来，那这是一种具有攻击的姿势，它正在不但要攻击，它嘴巴正在吞噬它的猎物。但是中间有一个很奇妙的，他说有吩咐，有命令，第二兽起来吞吃多肉。这个声音到底是谁？当然这个声音进一步的提醒我们，在神的旨意的奥秘中，神可以把他的这个王国赐给那些藐视他的、背逆他的人，他还是可以把王国赐给他。法老王不听神的旨意，但是神还是把国度赐给他，他还是在那边做王。所以神可以使用敌对他的王国成就他的旨意。神使用的不一定都是好人，神也使用那些违背他的、抵挡他的。如果这从历史更替的角度、帝国更替的次序来看的话，如果第一个兽是巴比伦帝国，那么第二个兽对但以理来说，当然我们是从历史看很清楚，就是马代波斯帝国，或者就是马代帝国取代了巴比伦帝国。那这个是跟这个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金像的梦是一致的。金像的梦讲到金的头，还有这个银的颈部，还有胸部，铜铁半铁半泥，到这个金像的这个意象是相似，四个帝国。所以对但以理来说，他经历过。巴比伦这么强大的帝国一下就衰落了，所以对后面的帝国，对巴比伦对但以理来讲，他知道，他认识到这些帝国的本质。这也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建设迅速的发展，感到极大的荣耀和希望， 高铁盖得比所有世界上的国家都多的时候，你不要感到荣耀，你不要感到希望，这是一种幻想。即使你的高科技，你的 AI 技术现在已经突破全球，称霸全球，这是一种幻想。这些政权背后的本质，吞噬弱小者，都是一种很邪恶的本质。这是第二兽，第二兽可能就是在但以理的时代，他就是马代或者是波斯，解经家都认为如此。第三兽，我又观看，又有一个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它不但是豹，它后面还有四个翅膀。当然，这个边的是风也好，是兽也好，不是说它就一二三四可以把它直接运用到历史上。它最主要的意思是，它是一个普世性的，而非要我们去找这个特殊的这个历史的细节。他讲到这个豹，就是说这个帝国的有致命的速度和力量，它可以很快速的普遍的扩张它的势力。当然神学家们或者我们很容易看到，如果是但以理的话，在巴比伦后面，马代波斯后面就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快速的扩张，真像这个豹子一样，有了四个的翅膀，所以大家都把这个认为是希腊的帝国。又得了权柄，这个权柄是他得到的，不是他自己争取的，所以还是神在背后赐给他这个权柄。即使是叛逆敌对神的帝国，神也赐给他权柄。我们来看第四个兽，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由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有十角，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图案。所以但以理他后面他要继续的去问这个第四兽到底是什么，后来神的使者又继续的解释这个第四兽。但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十角这边，这个兽有十个角，这个角是象征他这个政权的智慧还有攻击的力量。那这个十呢，是象征一个很完全的极度发展的力量。但是这个角有三个角，其中这个角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个角有眼睛，有个眼睛，有口说夸大的话，像人的眼，可能是指这个角就是指一个君王。当然到后面他也解释，这就是一个人类的君王。如果人的眼表示智慧聪明，那么夸大的口就讲到这个君王是极其骄傲，是以自我为荣耀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把这个四兽的意象我们可以解释的比较清楚了一点。所以这个四兽告诉我们，它象征了地上的君王，它统治我们居住的世界，他们是具有权柄的，这个权柄是神赐给他们。这四兽的意象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正在被一系列的更换交替的这些怪兽所统治，并且会越来越糟糕，一个比一个更可怕。你不觉得今天我念那个法案给你们听的时候不是很可怕吗？你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父亲他刚来美国的时候，1950几年的时候，他说走在纽约的路上买报纸就放一个牛奶罐，那时候牛奶罐是铁做的，你丢钱进去把报纸就拿走，报纸就堆在 十字路口，现在用铁的那个笼子放进去，也会被人家打破抢走。以前我来美国的时候，礼拜天这个 shopping mall 是关的，基督徒都到教会，非基督徒也没有地方去。今天完全改了，没有多久的时间。所以几乎所有的学者呢都同意呢，第一个兽是象征巴比伦帝国，另外的三兽呢，则没有人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解释。有的人认为是巴比伦，马代波斯把它看为是一个帝国，然后希腊和罗马；有的人认为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没有人达到一个共同的结论。问题为什么会有没有办法达到一致的结论呢？因为这个意象的本身，它本身就不是很准确的，没有很准确的资料可以把我们一对一的去应对到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如果希腊帝国的确像长了翅膀的豹子一样非常的快速凶猛，但是难道波斯帝国不是这样吗？希腊波斯帝国都统治了，他们统治的领域达到了地的视角，这些国度它都是具有攻击性的，侵略其他国家的，带有速度还有凶猛的态程度的。难道德国的纳粹不是如此吗？人类历史中任何一个具侵略性的国家，企图统治全世界的国家，都可以把它比喻为兽。而且在后面的经文7:17-18，天使解释这个四兽的时候，它不像金像一样解释的那么清楚，是一国一国的，一接着一国的。那在后面的解释，它没有清楚指出这些国度的身份。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事？这告诉我们，正确的理解四兽的意象，不在于我们要到人类的历史中去一个一个去找到哪四个帝国，企图一对一的在历史中找到对应的国度。如果我们这样子去做，我们就偏离了这个四兽意象的主题。如果四个意象我们把它锁定在巴比伦之后的那个几个帝国的话，那么罗马帝国结束，这四个意象就没了，它的意义就不再存在了。我们今天的情况如何呢？地上的政权不再像巨兽了吗？所以我们不能那样子去解释。天启文学 Apocalyptic Literature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在一个新的世代 New Age 开始的时候，会对这个世界带来一个改变。直到新的世代完全的成就之前，黑暗是不会被除去的，这是神的计划。当我们解释这个意象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些数字4、10、7理解一个象征，而非特定的地上的这个国度。这样来看，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四兽的意象的话，这是一个循环的现象。在历史中，地上的政权一再的更替，邪恶的本质神一再的让它彰显出来，神也控制这个帝国的这个邪恶，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到基督的再来。所以这段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帝国更替的邪恶本质是今天经文的重点。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何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帮助。我可以想到三点。 第一点，四受的意象督促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看我们熟悉的近代的历史。四受的意象督促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认识的近代的历史。哎，今天的帝国很奇妙的，都以动物做他们的代表。俄国是以什么为代表？熊。中国我们都知道龙。美国鹰。加拿大，讲加拿大你会笑，那个海獭。D.A. Carson 说：“我搞不清楚他是加拿大，人家国家都用这么优美的、雄伟的动物，为什么到了加拿大他用一个 Beaver 做他的代表？因为用这些动物，凶猛的动物做代表，代表他们统治全球、霸权的欲望。我们不能否认有这种观念在里面，事实上也是如此。”仍然和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帝国没有什么不同。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巨兽。今天的习近平、拜登、金正恩，我们要如何看待他们呢？你崇拜这些人吗？多少的圣徒在中国、在苏丹、在世界各地受到地上政权的迫害？四受的意象督促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第二个，督促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中国、台湾、美国是什么情形？你看到这些政权的本质了吗？加州州长签署这些违背圣经、违背神的法案，中国不能读圣经，自己篡改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神正在把这些国家邪恶的本质显露出来，叫我们不要把这些希望寄托在地上的国度。如果你还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请你再回去好好的读圣经。你的观念错误了。我们需要警醒地认为我们是神的子民的身份。我们需要问自己，如果我是神的子民，我跟这个地上政权，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你是基督的百姓，你是基督的国度，那基督是否在你的生命中掌权？如果没有，哦，那问题很大。你又不属于这个国度，又不属于基督的国度，基督是否在我的心里面掌权？他的话是否掌管我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需要问。我是否顺服基督的统治？我是否顺服他的话？这关系到我们的永生。我们需要积极的为地上的政权祷告，而且我们需要积极的合法的反对地上的政权的邪恶。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地上政权它的确有个邪恶的本质，而神告诉我们他会继续的把这些的本质彰显出来。第三点，四受的意象也给我们带来安慰。神统管并且显露政权的邪恶，天风翅膀被拔起来，让这个熊站立起来，吩咐那个兽说，然后说他得了权柄，这些都告诉我们神在掌管这一切，我们得到安慰。但是同时我们必须非常的警醒，活在这个地方不要无知，我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四受的意象。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在掌权，你在经文的细节之中 告诉我们你正在做事，你正在彰显这些地上政权的邪恶，是要我们得着安慰，是要我们得着警醒，是要我们在今生好好的跟随你。主啊，求你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顺服你的话，做你的百姓，得着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